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胡耀邦之子告诫习近平集权的危险性有何深意，抖音覆盖全世界是否威胁他国安全。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国内的消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告诫中国领导人不要重复前苏联高度集权的错误，他还警告当局狭隘和极端的所谓爱国主义必然演变为所谓误国主义，甚至成为军国主义的庇护所。这已经不是据称和习近平私交不错的胡德平第一次和当局唱反调了。去年下半年，当中国热炒私营经济退场论时，胡德平就曾公开炮轰党内的保守派，指出公私合营的可怕后果。胡德平对中国领导人的告诫深意何在？其观点在红二代中有多大的代表性？胡耀邦和习仲勋家族的这个渊源如何影响到胡德平和习近平的关系？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胡德平发表的上述的看法呢，是在一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研讨会上，本来他的发言题目呢是改革开放中的民营企业的地位，但是他的内容呢却是政治体制和美中关系。你认为他的讲话里面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首先我们看到是它的场景是什么场景？现在中国呢，整个就是经济发展和整个政治发展呢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所以在这种中美贸易战呢正在紧锣密鼓的阶段呢，由胡德平说这个话了，我觉得这个场景呢就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胡德平呢他有多重身份，他的身份不仅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那个儿子，而且我们知道胡耀邦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呢，那个因为有这个频繁冤假错案等等，还有那个掀起那个一股廉政政治上的亲民也更多的自由的那个风尚了，那么所以他接了很多善缘，所以胡德平呢他在党内呢应该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胡德平因为长期担任中国的就是我们知道他是属于统战部副部长了，在那个政协了，所以跟私营企业家了关系也非常紧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作为太子党的一员，那么他发出一些重要讯息了，那么不仅是他代表他，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胡德平呢跟邓小平的儿子了，你可以看到邓朴方他们呢，以前他们有一些分歧，但是面对着今天的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了，那么他们呢有就是合流的这个迹象。他的那个整个讲话非常短，但是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呢，你在那个前面导播呢也讲到，那么他提的就是说如果就是极端的那个爱国主义了，掌握不好，最后就成为一个误国主义，甚至成为军国主义，那么和国家主义的这个避难所，那么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就是说面对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呢可能有变质的可能。第二个他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中美贸易战呢必须要认识中美的那个关系，因为他这个话讲话是在那个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讲的，他对中美关系的双方呢都有所求，都是为了各自的最佳的利益的走在一起的，因此的话呢不是说中国呢可以轻易的就走出来。同时他也讲到中美两国都有他各自的爱国主义者，那么他们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就一定要成为敌对的关系，那么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场景下呢，他们都可以了为各自的国家的那个最大利益的工作，同时他们可以合作，就像中美关系所做的一样。最后呢，他讲的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在于，那么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部环境，那么提供的有利条件。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警告，如果习近平以当今这种对待那个外部环境、对国际环境敌视，甚至想把中国走向一种闭关锁国的道路的话呢，那么他在警告了，那么这种呢，恐怕是死路一条。
好的，恒河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胡德平在这个场合呢，之所以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当然是跟他自己和这个就是习近平的观点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说整体来说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所讲的其实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而且呢，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种情况，包括国进民退，这个并和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 关系的调整并不仅仅是中国现在的政策的结果。你像这个贸易战它起源于现在，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根最近的也可以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所实行的所有的政策，就是不兑现承诺的这个政策，也不是今天一天的了，所以是积累到今天的。那么胡德平所讲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不太现实的。就是说，无论是邓土方也好，胡德平也好，他们其实更多的怀念的是早期所谓改革开放，但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80年代了，要回到那个时期也不可能了。就是党内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不同意见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同样的基础之上的，就是保共产党的政权，只是在方法学上有所差异而言。我没有看出他比最近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这个海外一些人提出来的一些更中肯的建议要有什么先进的地方或者是特殊的地方。可能特殊的就是他的身份而已，而他的身份只能让他这样讲。
嗯，好的，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胡德平的身份的确比较特殊，也正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呢，使得他还有一定的言论空间。而在这个全国都在禁言的情况下，有这样的言论空间，我觉得非常重要。虽然他们讲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回归常识非常重要。因为每天这个习近平及官方的媒体都告诉你煤球是黑的，但有人能够说出来煤球是白的，有人能说出来煤球是黑的，就是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发言还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呢，是前两位这个嘉宾都说到和邓普方的这个比较，就认为和邓普方可能是这个一脉相承，或者是这个有河流，
对，形成河流。
实际上我能看出他们之间的一种区别，我这种区别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邓普方的那种发言呢，很多的是针对一种个人。他对习近平很显然有一种个人的恩怨的感觉，就是说妄自尊大。妄自尊大呢，是指他国内的政治和国外的政治，实际上这四个字都非常准确，叫妄自尊大。但是这是对习近平个人的一种评价或者是批评。但是胡德平不一样，胡德平借苏联就习近平现行的政治路线和经济路线进行批评和警告。他说这个苏联最致命的错误，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啊，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啊。另外，它的另外还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什么呢？僵化的计划经济。
对，
这就是这个也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这样，所以这正是习近平要做的。他直接是对他的政治路线进行批评，没有对个人啊进行批评，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呢，这个他用了一个这个苏联，他没用毛泽东。他没用文革，实际上他是想让人们能够联想到现在和那个美国的冲突，很多人把它叫做新冷战。如果说苏联，你就会想到冷战。而他在这个用这个苏联这个例子中，暗示你和美国的这种冲突可能最后是要失败。
啊，
第三个呢，我觉得他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词，大家可能没关注他的一个细节。在谈到未来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说要改善党的领导，没用加强党的领导。他说，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和治理，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船只向前发展。
对
啊，船只向前发展哈。这个另外第四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直接提出来中国应该尝试政治改革。但是邓普方的这个发言，实际上他讲的什么呢？就是回归邓小平，
回归邓主义，
邓主义，
对，
回归邓小平路线。但是邓小平路线在胡温阶段已经走上了尽头。习近平呢，他想改。要这个反制或者说改革邓小平的这个邓小平的路线，但是他用的办法呢是走向毛泽东，是比邓小平更加落后。而我认为这个胡德平想讲的东西呢和邓普方不一样，
是要向前走，
他向前走，
回到邓主义，
他直接提到了政治改革。
对，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不一样的。
就说他们这个政治的这个高度还是有所不
同。不一样的。
对，好，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分析。我们知道，其实当局要压制这个胡德平的言论应该是很容易的哈，但是习近平当局呢，似乎一直有点投鼠忌器，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胡德平已经不是第一次对中共的这个现行政策提出批评。我想这个和中共当局对于当年处理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所谓这个集体负罪感是不是有点关系？还有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胡德平说话之所以引人注目，也是因为大家印象中这个胡耀邦家族和习仲勋家族的一些渊源，甚至 这个外面的报道说习近平和这个胡德平是有一定的私交，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首先我们看这个集体负疚感呢，那么我觉得就像刚才建立了和就是恒河也讲到，因为作为那个邓小平呢跟胡耀邦和赵紫阳了未来那个发生的冲突了，所以呢应该说就是邓小平或者邓家了，那么是有愧于胡家的。那么作为习近平家族了，那么作为就是习仲勋了，那么其实一直在那个就是力挺那个胡耀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作为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跟那个胡德平更多的是一种那个家族的这种亲近了。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胡耀邦呢担任那个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期间呢，那么习仲勋的那些冤假错案呢得到了就是平反。而且另外就是说，在整个习仲勋呢就是主导那个广东的改革，那么在广东的改革呢又和邓小平以后的那个对外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呢，那么都连在一起的。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胡耀邦跟习仲勋呢，那个还有赵紫阳了等等呢，那么成为邓小平早期推动改革的那么几员得力的大将。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未来的发展中，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习近平的步步高升呢，那么其实都受惠于当时所谓的团派。而团派呢，代表人物、领军人物当然就是胡耀邦，另外呢，我们还知道还有像向南等等。那么，所以呢，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一方面呢，面对的就是一些高干红色子弟了，他们的这些目前的挑战和批评。但是里边呢，胡德平恐怕跟他是个人私交是比较好的，他们呢是可以说得上话的。这个邓家呢，可能跟邓家呢可能有些区别。另外呢，作为习近平来说呢，他不仅就是说要稳固那么党内的这些红色的后代对他的那个支持，另一方面呢，他们呢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共同敌人就是作为习近平来说，他一直面对的一种所谓的权贵阶级。那权贵阶级呢，显然来看呢，那么习近平呢，那么跟胡德平呢，我认为有一些共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呢，胡德平还是有许多价值。
嗯，好的，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是政治上互相利用的问题，就是说，或者是允许的问题，并不存在。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所谓家族的关系。你想想看，中共的老领导人哈，就是他们实际上都不是工农出身，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背景的，也就是说是他们要推翻的那个政权的家庭出身的。他们和他们自己的父辈就决裂了，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跟父辈的关系有多大关系。但是呢，太子党它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权力或者是优惠都是来自于他们父辈的革命，所以他们共同的利益只是说他们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他们的父辈。但这是一个整体上的，就是个人的恩怨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再一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提到集体负罪感的问题，其实中国共产党没有集体负罪感，就是说个人可能会有负罪感，但是集体是没有的。一到集体的话，它就是一个共产党。共产党整掉自己这么多精英，这么多领导人，没有过一次有负罪感的。这个词对共产党不适用。所以说这个之所以能够允许的话，一个是太子党，这个是有共同点。第二个呢，实际上他们并对中共并没有直接的威胁，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像周永康那种，就是所谓被打下去的反腐打下去权贵集团那些人呢，就是说他们拥有很多财富，而且呢直截了当的就是对政权对习近平政权造成威胁。现在太子党一个是大部分都已经边缘化了，对太子党真正从政的本来就很少，所以大部分边缘化了。第二个从财产来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国产就是党产，就是他们的个人财产，所以不存在说之所以就是不存在和这个他们掌权的人，真正掌权的人分享财富的问题。就是这次你可以看到开会的人都是些已经边缘化了的人，所以说问题不大。就是说与其让外面的人来攻击的话，那不如让自己人随便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我觉得是这么个问题。
好的，好，建立你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的家族和那个胡德平胡耀邦他们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渊源。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呢，胡德平一向被大家认为和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我们知道胡耀邦在担任组织部长，在这个文革以后担任组织部长， 这个解放了很多老干部。那比较难办的一个案子就是这个习仲勋的案子，因为他和其他文革中打倒的人不太一样，因为他是文革前62年的一个反党集团的一个成员，是真正判了刑的，所以那个是不太一样，说解决他的就比较困难，也比较晚。但是呢，在这个解放习仲勋出来，胡耀邦还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呢，习近平的家庭和胡耀邦的家庭有很多的接触，而那个时候呢，习近平和胡德平也有很多的接触。那是胡德平应该在里边起到了很多做信息源这么样的角色的作用。
对，
所以这种关系呢，使得呢，在后来这个习近平当政的初期，尤其是当政前，薄熙来事件上，他俩的这个合流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薄熙来也是胡耀邦解放，也是红二代，也是胡耀邦解放出来的。但是在斗胡耀邦的过程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就是胡家应该说和薄家是有恩怨的啊，是有怨恨的。那这个习近平呢，又把这个薄熙来看作是重要的一个政治对手。这个时候他的合流是非常明显的，在初期。
而且胡德平在这个打薄熙来的情况中，确实是对习近平提供了很重要的支持。对，
而这个过程中已经看出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此，所以当这个党内的这个自由派的杂志《炎黄春秋》受到打压的时候，大家就把胡德平推出来当社长，作为一个保护层，在相当的时间内，他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啊，这种个人友谊、家族的这个渊源友谊，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但是超越了一定的范围就不起作用了。什么起作用？权力。习近平考虑到自己的权力稳定的时候，就是胡德平未来的这个到底他有多大的言论空间，这个很难讲。也许他如果直接的这个挑战，直接的组成这个反对的这个力量，很可能他也很难避免薄熙来这样的命运。
对，说到这个炎黄春秋，确实是，就是虽然大家都觉得外传这个胡德平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不错，而且推胡德平做这个炎黄春秋的社长就是为了保护炎黄春秋，但是2016年当局整顿自由派杂志炎黄春秋的时候呢，也毫不留情地撤销了这个胡德平的这个社长的职务哈。当时被撤换的还包括总编杜导正等等，都是党内非常有权威的、有这个威望的这个自由派人士。我想听听您的分析下，明教授，您觉得这是不是当时这个胡德平和习近平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双方在政治哲学上或者政治看法上的很多东西就这个分歧越来越明朗化了？
对，刚才建立也讲到了，就说在面对着就是薄熙来这个政治敌人的时候了，胡德平呢跟习近平呢是非常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在那个一本书，比如说胡德平写的书叫《改革放言录》，那么他里边就提到，他在2010年呢，可以给党的那个领导人呢，那么写信呢，可以那个提一些非常中肯的、非常直接的各种见解。那么到了2012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党的这个领导人呢，那么基本上呢，就说从上下文来看呢，就是习近平。而到了2020年以后，你看逐渐呢，习近平开始接班。那么尤其到了习近平接班以后呢，上台伊始，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就在搞一个大权呢，就是集权的过程。所以呢，我在2013年当时就指出了习近平在他的所谓的深化改革了，什么顶层建筑了，对中共的整个体制进行重构的时候呢，就已经呢在学普京，那么就要走向一个宪法政变，那么要搞终身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跟胡德平这一派呢，当然就有些冲突。但是冲突呢，并不是不重要，因为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以共产党的那个角度来看问题，因此这个冲突就不重要。因为毕竟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党内，那么这里边中共党内有没有那个一些健康的党员或者健康的力量，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认为根本就没有中共党内了，全都是那个一派都是那个坏蛋呢，那么我觉得呢，在这种情况下，那恐怕呢我们很难看到中国的共产党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最后赵紫阳下台以后呢，那么他还能够提出中国的道路呢，就是要走议会民主制，就是要扶持反对党，不然的话中国就没有出路。所以我觉得呢，现在在目前的情况下来看，胡德平他能够起些作用，我认为还是那个有积极意义， 因为有这种积极意义，因为对那个习近平来说，其他的反对派的声音，像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声音，基本上在国内呢全部被压抑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当然对他呢，是有担忧，是有防范。所以对炎黄春秋的这些整肃呢，我觉得当然是习近平集权的一部分，也是就是让反对者静音的一部分。
嗯，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这个赵子阳，待会儿我们会请恒河先生呢分析一下赵子阳忌日昨天的一些情况哈。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孙波的网友观众，他说呢，他觉得胡德平代表了绝大多数的红二代。胡德平是属于比较开明民主的，相对于其他红二代来说，他认为主权在民，但是有的红二代还是家天下的思维，认为整个天下都是共产党打下来，因此不容他人染指。他说习近平动了所有红二代的奶酪，因此胡的发声也得到了红二代的支持。另外一位叫 Dom Free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胡德平和崔永元一样，擅长给中共打补丁，目的还是一个，我还想再活500年。另外一位叫 EW 的观众朋友，他说习的脑子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民主、宪政、人权等概念，他是听不进去的。以前罗瑞环的儿子罗宇也多次对习喊话是没有用的。还有一位叫赵青兰的网友，他说共产党要垮台的话，原因不是因为集权政治，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是忍耐力很强的，唯一能让他们造反的原因将会是经济问题导致的民不聊生。最后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胡德平的言论在中国红二代中是非主流的，中共重新走集权道路就是基于深切的危机感，集权加大控制从严治党才是主流意识。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恒河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哈。我们知道就是说昨天是中共总书记赵子阳的这个中共前总书记赵子阳的这个忌日，当局不仅照例回避这个日子，而且呢动用军警来阻止异议人士前往他的故居来祭拜。那么这个赵子阳，根据赵子阳的儿子赵尔军跟我们美国之音今天表示说，在他们那个赵子阳那个故居的胡同周围有100-200个这个军警哈，在阻拦人们进入他这个故居，这个严密的这个控制情况已经超过往年。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从习近平这么严密的防范这个赵子阳的气质，您是怎么解读他这个做法？
我觉得这个赵子阳呢，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他有两点跟胡耀邦不一样，胡耀邦呢实际上虽然是六四的这个起因，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起很大作用。赵子阳呢同样被称为是所谓改革派吧，说党内的开明派，但实际上呢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当时这个无论是胡耀邦也好还是赵子阳也好，都已经当到名义上的一把手了，中共的党魁了，名义上至少是哈。但是仍然，那也就是说，所谓改革的力量在那时候是最强大的，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成功。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改革和邓小平的改革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那赵子阳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是六四的时候拒绝镇压，所以他就和六四的镇压连起来了。胡耀邦没有。第二个呢，是他下野以后有很多反思，这些反思要好得多，但是呢，要注意哈。这个跟他是作为中共党内的开明人士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一旦下野以后，他就有很多机会。为什么炎黄春秋会有很多反思？这些人在朝的时候是不能反思的，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一部分，而他下野以后呢，他多多少少和这个体制就脱离了，所以才能反思。所以这一点赵子阳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的话呢，现在就是说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就是说这个反对派啊，严格的说，就是在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当中，没有特别的形象可以被用，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对于中共来说，这种集权统治的结果，就这几十年哈，集权统治的结果。那赵子阳呢，他怕的其实是把赵子阳作为一个反对宪政权的一个旗帜来用，
嗯，
是这一点，是这个问题，
嗯，好的。确实我们看得到，就是对于两个被迫下台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子阳，中共的这个态度确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对胡耀邦还是非常正面的，但对赵子阳是非常防范，而且一直是压抑有关他的声音哈。您的看法是什么，杨建林？
我觉得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开明的领导人，两个总书记啊，那两个的命运都和六四有关系，一个是六四的起点，另外可以说是六四的终结，啊，非常这个有这个有非常有意义的来看这两个人，因为这个胡耀邦现在他被中共还当作是自己人，非正面的宣传，当作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这个宣传和纪念。而赵紫阳呢，是在共产党里边没有开除党籍，他要求退党，他实际上是要求退党，然后没有同意他退党，而是他是唯一一个被共产党的历史上被撤销的共产党的总书记，被撤销职务的共产党的干部，没有做检讨的，而且要求退党的。在这种意义上讲，共产党已经不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了。所以这两个前总书记的对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共产党如果想往前走，或者想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寻找各种资源，国际的、国内的、民族主义的、经济发展的资源，但是从他自身的领导人的符号上找资源的话，有哪几个呢？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实际上习近平我们说也是在这两边摇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符号有资源，就是胡耀邦还有赵紫阳。但是刚才我们讲了，赵紫阳是不被共产党认为是自己人的，而这个胡耀邦是被认为是自己人的。说被认为是自己人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现在胡耀邦成为唯一的共产党的政资产，唯一的政资产。而胡耀邦这个符号呢，在相当程度上又被民间所接受，所以说胡德平的发言是非常重要的，他是一个连接党内体制内的一些开明人士和民间的一个枢纽。所以我相信无论这个政治多么残酷，最后中国要走向最关键的一步，需要民间的力量和体制内的力量的一种结合，一种合力。所以我觉着胡德平代表了这个体制内的一种往前走的一种力量。
好的，夏明教授，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最近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共第十九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他有一个新的说法引起海外媒体的一些注意。他说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要防止所谓利益集团拉拢腐蚀党的领导干部，似乎把这个利益集团第一次归结为党外的势力哈。那么因为以前说到利益集团，大家都是觉得党内党外都有，但这次好像把它归为一个党外势力。那么不少分析人士都在解读这个习近平发出这个防范利益集团的这个政治信号。我想听听您的解读，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高层反腐要告一段落，将要转向基层等等，有很多的解读。那么您是否认同这些解读？
对，如果你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呢，那么他当然是处于正统了。那么所以他面对的两个挑战，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一个权势集团。那么这个权势集团呢，就是一种权势、这种权贵的资本主义集团呢，就像刚才讲到，包括像周永康啦，那么这些人，那么也就是说，在那个胡温时代，或者在那个江泽民时代了，就是说那个成为那个就是大贪的，那么那个就是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利用经济权力了，跟政治了，那么那个勾兑了，那么获得了就是这种寡头地位的。那么这是当然对习近平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利益集团。那么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呢，那么他非常担心呢，就是现在中共党内那么有许多人呢，那么他们会对各种利益呢发出就是回应，那么从而呢影响他的这个集权。那么这利益集团当然包括有几个，其中胡德平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民营企业家集团。因为我讲到的胡德平长期的担任了中共那个统战部的副部长，那么所以呢他跟民营企业家呢是非常接近的。而且你可以看到了，胡德平呢，他在不断的那个就是呼吁要制止国进民退，那么反对公私合营，那么认为了就是说，在人民经济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那么他们呢是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呢对他们呢进行就是像公私合营一样的呢对资产进行没收。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呢，显然呢，习近平呢是代表了一个胡德平呢是代表了一个重要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集团的。当然，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包括有些地方利益，包括还有那个其他的，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红色家族了，各派的利益。所以我相信习近平呢，他所指的利益集团呢，当然呢是这些人。另外，我想补充一点，胡德平呢，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我们是在80年代成长的这一代人呢，可以记得在武汉的时候，当时有个很有名的叫青年论坛。我现在记得着青年论坛，我能记得了就两篇文章，一个就是那个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另外一篇就是胡德平的那个为那个自由鸣炮。 那么 C 了，我觉得这两个了那个文章了，那么显然是未来了，就是掀起中国的自由化，也是那个反自由化的反资产级自由化的那个主要的一个根源。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胡德平，那么他对80年代人的感召，和他的思想了。我觉得跟中国共产党的保守势力还是有区别的。
嗯，好的，听听恒克先生，您对于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防止利益集团的影响，您是怎么看的？怎么解读的？
刚才其实有一个网友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讲的是红二代，就是基本上的主流呢是要保中共的政权，所以说我比较同意这个话，但是呢，他不完全是红二代，而是中共整个这个体制。那么这个体制呢，其实你发现哈，这个集权的过程啊，跟个人的因素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实际上呢，是中共经过这么多年改革，所谓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就是共产党外部的力量开始发展起来了。虽然说中国的所有的民营企业都有权贵的因素在，都和权力结合，但是呢，资本它有它自己的追求资本自由的这个趋势，这个是任何国家都一样的，都不可能避免的事情。因此呢，就会形成一些就是对共产党的实际统治形成挑战的。因此呢，共产党要走向集权，实际上是整个共产党对应这种形势而发生的变化。也不仅仅是哪一个人，这个变化呢，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会对党内和党外所形成的就是维护共产党统治的这种挑战要进行回应。那这个呢？在清洗了党内的一部分这个所谓腐败力量以后呢，那他可能就会在扩大。实际上并不是说党内停止了，高层停止了，然后转到地方，而是说他会把这个扩大到认为所有对共产党统治有威胁的地方。这个扩大呢，当然就可能会扩大到这个党外去，或者是在这个经济领域。实际上国进民退就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只是说这个词呢现在被大家很反感，所以很可能就换一个词，换一个名词，但这个趋势我觉得不会改变。
嗯，好的，建立。
对，这个第一，习近平不会停止反腐，因为反腐对他来讲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不但可以树立自己的这个好正面形象，而且可以有力地打击自己的这个对手，他不可能停止。需要方便的时候，需要打击谁的时候，还会继续用反腐的这个口实进行打击。另外呢，利益集团，我觉得这次主要是指这个党外的社会上的利益集团。在习近平当政，尤其是最近几年，大家都关注到他对民营企业的一种盘剥啊。然后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胡德平曾经说不要用共享的旗号来实行新的公私合营。
对，
公私合营这个词，我们也是很早的提出来，就是新的公私合营这种概念。实际上，我们要站在习近平的立场上，你可以理解他在做什么，因为他想，马云这种人，还有马化腾等等这些民营企业家，占用了社会资源太大了。他又不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人，虽然他可能是共产党员，但他毕竟一个个人掌握的资源太大了。如果哪一天，他这个纠结一部分力量，党内的、党外的，而且国际上有影响力，要想对政府政权提出挑战的话，那就会威胁非常大，所以他要把这个社会资源尽量的能够控制起来。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要国进民退，这个盘剥民营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讲利益集团，也就是防范社会上的资源对于党内进行渗透，就是社会上的资源太大了，共产党不能控制了，将会形成一个潜在的这个威胁。
好的。在我们结束这部分的讨论之前，我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 Wide View 的一位网友，他说胡德平的警告呢是基于中共的体制立场，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他说中共所有的政治改革都不能改变中共最终失去政权的命运。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除了个别人红二代不希望习近平独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担心第二次文革自己被打倒批斗，他们才不关心民主宪政天下苍生。好的，有关胡德平告诫中国领导人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抖音覆盖全世界是否威胁他国的安全，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中国开发的短视频应用程式抖音推出以来大受欢迎，目前在全球拥有5亿用户。但是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抖音可能将全球用户的资料传回中国，从而成为中国当局搜集情报的工具。与此同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再受重击。据报道，美国司法当局正在以窃取 T-Mobile 等美国公司商业机密的罪名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那么抖音这个视频程式具有什么特点，使外界担心它的信息搜集功能？华为面临新的最新指控，是否可能对这个麻烦重重的企业带来致命的一击？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来讨论一下，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就讲到美国司法当局正在对华为展开这个刑事调查，而且呢，从华尔街日报透露的情况来看，似乎有非常确凿的这个整个的经过，华为如何窃取 T-Mobile 这样的公司它的这个技术。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这个案情对于华为对于华为未来，对于华为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一开始这个当美国把矛头对向华为的时候，中性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个个案，但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出来以后，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安全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只要涉及信息产业的信息技术的一些这个软件啊，还是这个设备，只要进入其他国家，都被人对于有一些这个智库或者是科技单位这个发现有这个有间谍的软件或者间谍的行为，人员有间谍行为，这个设备或者软件有间谍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引起这个全面的警觉。所以我刚才我们谈到抖音，看到这个华为，实际上呢，如果你要想全面的限制人们不去使用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这个抖音，实际上那个微信使用的范围更多，不仅是在美国，全世界都在用，尤其在这个亚洲东南亚一带用这个微信的特别特别多，而微信是有共产党的公安局的这种设置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危险，但是你又不能让人们不去用，但是这个面临着威胁的这些国家要采取措施，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新问题往往立法都是滞后的，
对，
美国也是这样，但是他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这是有危险的，你要假定你的信息会被这些软件，你使用的这个设备给送回中国去，可能给你个人的威胁，在那个安全带来威胁。那另外呢，美国采取了一个新的这个策略，就是刑事诉讼，不仅仅是民事诉讼。比如说啊，你偷了我的技术，我叫民事诉讼啊，然后你要赔多少？还有个刑事诉讼，刑事诉讼它就是刑事案子，就是犯罪。一个公司也可以犯罪，公司犯罪的话，它可以这个对你进行惩罚，冻结你的这个资产。而且只要你用美元进行交易，可能都会用的遇到一些麻烦。那如果你这公司的个人涉及到犯罪的话，那他可能就有一些这个刑事上的制裁了。所以这样用这个新的办法呢，第一，对这个这些中国的可能进行间谍活动这些公司一种威慑另外呢，也通过这个刑事案，然后来教育这个民众，就是说你要假定你使用的这些这个软件信息技术可能都是不安全的。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在提到这个美国对华为展开偷窃这个 T-Mobile 公司的这个刑事调查的时候，说到就是这个美国司法副部长就说的，他是美国希望通过刑事案件来把中国的具体的做法曝光于天下，让大家知道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样才坐实对于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担忧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最新的对于华为的这个刑事调查对于华为意味着什么？
刑事调查呢，跟民事诉讼不一样的是，民事诉讼呢，这个官司打完了就打完了。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所有的刑事案件，这个民事案件都可以查得到，但是呢，媒体一般都不会关注，它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焦点。 所以从这个由美国政府，就是说司法部，或者是地方检察官什么进行这个起诉，民事诉刑事起诉呢，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它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就是说，媒体都会报道，然后呢，司法部会发新闻，这样的话呢，就引起公众关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往的这个民事诉讼啊，是公司对公司，但实际上呢，因为对面不是公司。对面严格的说是一个国家政权，所以说呢，由这个每个公司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政权的话呢，而且这么庞大的一个集权政权的话，确实很困难。那这一旦采取刑事诉讼的话呢，就等于是政府出头来为企业、为美国公司这个讨公道了。所以说政府对政府的话呢，就是说等于是用也用国家的资源的力量来对付对方国家资源力量，这就对等了。这个因素我觉得也很重要。
那
对华为来说的话呢，他当然就面临着这个诉讼案，当然这个诉讼案能不能打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美国这个司法确实是独立的，就是说你虽然政府想告他，由于证据不足的话，能不能告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企业盗窃商业机密啊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呢，那对这个就是对，从舆论上或者是从各个国家政府的关注程度上，对于华为进一步的扩张，它的这个在全球的扩张，肯定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只要负面新闻越多，还有呢就是这个诉讼案子越多的话，那么人家就会越来越关注到华为背后的中共当权，这个当局政府在后面可能起的作用。
对，
所以对它的全球扩张是一个起到一个遏制的作用。
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已经做出回应，对这个 T-Mobile 这个调查，那么说是中国说美国任意把这个民事案民事诉讼案上升到这个刑事案，那么他说这个是体现美国是别有用心、别有意图哈。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们看到这些报道了都非常的清楚了，这就是一个偷窃的行为了，而且这个偷窃了，那么有明确的目的，那么华为的员工了，那么现在也承认，因为呢他们呢正在开发这些就是包括机器人方面的一些软件呢或者他们的项目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不仅这是一种偷窃行为，而且是一种以公司的利益了，由公司来那个指使了，通过这种与 T-Mobile 的这种商务活那个合作过程呢，那么最后带来了就是这些他们的合作过程整个中断，而且给 T-Mobile 带来了那个非常大的那个损失。那么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那么对华为和中兴呢，就像那个美国的马里兰的那个参议院那个院那个议员呢Holland 他说的，他说其实中兴跟华为呢是一个货币的两个方面，那么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呢都形成了长期的一个威胁。那么我觉得美国这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不断的曝光华为和中兴的话，不仅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重大的意义，会影响我们在美国人生活的那个就是基本的生活，各种那个使用各种软件呢和我们的安全的意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影响了整个就是五眼国家联盟，那么所有英语国家呢，那么他们呢现在在采取措施，那么在制止华为的产品那么进到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基础结构里边去，同时呢，那么这种努力呢，你也可以看到在欧洲和日本呢其他国家呢也都在扩张，那么所以我觉得华为呢其实正好在尝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惯用的一个那个做法了，最终尝的一个苦果，也就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了用中国的市场在挤压西方国家，或者要西方国家的公司呢，为了市场的那个利益了，要他们转让技术。那么今天呢，你可以看到高科技的市场，那么最大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和那个欧洲和日本，那么他们呢在用他们的市场在报复华为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华为因为它与国家的这种一体关系了，它最终呢在那个付出一个高昂的代价。
好的，我们知道华为创始人和 CEO 任正非本周呢罕见的露面，他表示华为从来没有而且未来也绝不会为中国政府从事这个间谍活动，而且他还否认中国政府强制中国的企业安装这个后门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他的表白有多大的可信度？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他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一，他作为共产党员，他必须这个服从党的决定，他不可能这个他公开这样讲，但是他平时可以不服从，但公开这样讲就是违反党的纪律了。第二个还是违反这个中国的法律的， 在2017年6月，中国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法，情报法的第七条明确的规定，这个组织和公民，应当，也就是说有义务啊，这个支持、协助、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无论这个个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都有这个义务。那你这个华为把公司做得这么大啊，科技这个技术到了这么精尖啊，影响到世界的这个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难道中国政府不会找你去合作？或者你一开始的成立就有问题？对啊，暂且说你成立没有问题，那你中国政府不可能不找你，不找你能够不服从？你就是公然的这个违反党的纪律，公然的这个违反这个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了解他的苦衷，因为什么呢？他救女儿心切，这段发言是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后的一个半月，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想出来救。怎么救呢？他当然要经过党的批准，对，他不可能不听党的话，所以这番话应该是得到党的批准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他不仅讲了这个话，而且首先他是向川普示好，他说川普是个伟大的总统，在美国建税，对企业的发展好等等等等啊，然后才讲这些，说我们没有做啊，你是个伟大总统，我们又没做这种事儿，你还是放了我吧。
对，
这可以了解他的苦衷，但是没有人会相信。那他这个能够共产党批准他这样讲，正说明他必须听共产党的。他但是就像一个妓女，你可以给别人讲，他说我生活所迫，我被某种力量胁迫自己做这种卖淫的事情来博得别人的同情，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站出来讲，30年以后在妓院里工作，到最后你说我还是个处女，有人会相信吗？但没有人会相信。
好的，恒河先生，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彼得森研究所的这个报告哈。那么报告里面提到中国的这个社交这个App， 就是包括像抖音啊或者微信等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安全隐患。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他的这个说法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这个他几个，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因为年轻人用的很多，包括一些美国军人，他们在这个短视频呢上传的时候，有很多自己健身啊或者甚至训练的时候拍的一些短视频，他的背景呢是一些军事设施，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有安全隐患，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应用软件，手机应用软件的这个最大特点呢，它就是它本身就收集资料，所有的软件，大家知道这个，你下载的很多软件相当一部分呢是不要钱的，那么免费软件它怎么能赚钱呢？实际上它就是收集资料，把这个资料然后就卖给一些公司，这个在其他国家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呢这个为什么这个抖音和这个微信啊别人这么关注呢？它因为它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共方面呢，就像环球时报它也谈到，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天生的原罪，确实是一个天生的原罪。因为既然所有的公司，就是说这些 app 它本身，这个就是收集资料的，就是它不需要开后门，它的前门就是收集资料，它的功能就是收集资料。所以说，不是说潜在的威胁，而是说一定会把你这个资料收集去。只是说潜在的威胁是中共当局会用这个收集来的资料来达到他的目的，其中包括监控他所要监控的人在世界范围之内，他已经在中国国内范围之内监控到所有的人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用微信这样的软件来监控的。那么你像很多这个在微信当中交谈了以后，这个人就被请喝茶了，就被抓了，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在国内他已经完全达成这一点了，那么在国外他当然轻而易举的也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所以说这个隐患，就是对于每个个人的安全，还有对从整体上来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这个警告它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说需要一个什么铁打的证据，就是说这是一个常规操作，根本就本身就是一个证据。
对，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彼得森研究所这个说法呢，它的根据就是说呢，抖音这样的程序要求用户向它提供很多的资料。我们知道其实西方国家开发的和抖音类似的程式，比如像 Instagram，那么他也要求获取用户的资料，为什么这些城市就没有引发同样的担忧呢？你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对，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就是在美国呢，就是企业呢是独立于政府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苹果， 那么在他那个要就是面对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压力，应该是在2014年吧，在加利福尼亚，那么有一个恐怖那个分子了，就是说进行了袭击以后，那么他的苹果手机，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呢想那个取证，那么就要求那个苹果手机的合作了，那么交出密码了，他们能够解密，但是苹果手机呢是拒绝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厂家在西方国家，他要维护他的独立性和他的声望的话呢，就像刚才建立也讲到，你必须要自己做出努力，要建立你的那个品牌，要建立你的声望。那么所以苹果手机呢，就通过这些对抗那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压力了，那么向全世界了那个宣示了，那么我有独立性的，那么我是不受美国政府的任意的，就是那个控制或者任意的，就是要操纵的。那么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到华为或者腾讯那么等等呢，他们呢是没有做出任何这种那个宣示的。那么再说了，就是中国呢，它的整个这个国家现在出现一种那个全方位的监控，而且呢它那个在国内监控了和在国际上监控了都利用了这个地点的这个识别技术，同时呢还有面部的这个识别技术了，那么它可以通过那个大数据了来对就是国外的，尤其我们看到刚才那个恒河也讲到了，国外的这些军人，那么他们呢进行军事训练，那么这些军事训练不仅是他们的面部，那么这些数据了，那么全部会交给中国，而且中国的刚才那个建立也讲到，国家情报法也要求了，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呢要配合中国的那个情报工作。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军事的秘密、美国的就是因为它有时涉及到这个人群的这个聚集了，因为它不是说只有一个手机在那个显示，它可能正好是有十几个人的手机同时在显示他们的地点的话了，或者他们的那个转移的话了，那么这样就可以把美国的军方的那么许多的这些战略部署和他们的那个意图了都可以暴露出来。当然了，我觉得从美国角度来说，当然应该从他们的国防那个军事还有情报部门呢，当然要加强监管，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嗯，好的，待会儿最后我想请各位嘉宾呢就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来做一下评论，就是说类似彼得森研究所这样的警告能不能真的阻挡中国高科技产品比如说华为和抖音的这个影响力哈。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请就是还是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Storm Runner 的观众朋友他说，抖音你们就多虑了，他说我了解到的情况其实抖音都是这个低端视频，我装了一次就下载了。他说美国真正应该小心的反而是像微信、 QQ、 淘宝这样大的软件，他说要知道马云、马化腾是真正向中共纳过投名状的，这是他的说法。另外一位叫 Alex Mercer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我几乎完全不用抖音，他说有些软件存在着后门，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这个用户的隐私信息，我感觉很恶心。还有一位叫宋冰乙的网友他说，抖音本质上呢就是一款娱乐社交工具，但是和意识形态的关联太大，我倒觉得抖音只要没有强制开启用户权限是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他说相反，中共更怕这种基于娱乐目标为主的社交媒体。还有一位叫 Jash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谷歌搜集个人信息以及和美国政府合作并不少，任何时候都不要太相信这些商业公司，当然还是比不上中国公司的这个流氓程度。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拉斯维加斯最近举办这个电子产品和未来，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对对，人工智能等等这方面的高科技的产品。那么据说中国的产品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是价廉物美，而且在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它那个产品的量超过50%都是中国产品。我想提一下，就是像类似像彼得森这样研究所，它这个报告提出了中国的这个可能带来的威胁，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阻拦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潮流，覆盖全球的这个潮流？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你的
分析。我觉得完全的阻挡是非常困难的，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中国由于政府方面的这个主导性补贴啊，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再加上在国外这个偷窃技术，说使它的产品非常的低廉又好用，
对，
又先进，所以从纯商业的立场来讲，它当然要用这些东西，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推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经济制裁往往不奏效，就是理念不能战胜实际的利益。
对，
所以完全的阻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报告以及刑事诉讼还有其他的措施，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你必须假定，你如果用中国的这种产品， 啊，这种高个性产品，尤其和电信有关系的，可能你就要注意了，你的个人隐私可能会被别人拿掉，因为尤其是这个国家情报法通过以后，当然国家情报法有没有都会这样做。国家情报法这个颁布以后，实际上是告诉世人，我们就这样做的。那难道我们就不假定他就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不假定，你就太傻了。
对，
所以这种这个宣传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有的美国公司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像 Facebook， 我记着有一次在反恐的过程中，美国政府要求他合作，他不合作。
对，
这个他用这种方法树立自己的形象。当然，像 Facebook 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相信他，因为他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再一个，他面对的中国政府又是另外一个嘴脸。
对，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有法律的问题，实际这个使用的策略等等技术的问题。我觉着呢，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公司现在已经面临着这个公关的灾难。
嗯，
啊，每个人都一提华为，这个唯恐躲之不及。
对，
啊，中兴，所有中国概念的这个公司现在都受到巨大的打击，就是说它肯定它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一个重击，这是肯定的。但反过来呢，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悲哀的。像华为这个公司，我先不说它这个任正非当时是不是有带着任务来的，这个我不知道哈，我假定是。但假如说任正非当时成立这个公司纯粹就是一个商业目的，这个公司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么发达的技术，这么这个广泛的市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
对，
但是在中国悲哀的是，所有的企业只要发展成一定的规模，就不得不和这个政权进行勾结，而和这政权勾结的这个什么结局是什么？就是今天华为的结局，非常悲哀。
好的，恒河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人其实模模糊糊的，包括我自己都对比如说微信的这些安全隐患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但是最后很多人还是在用，还是在使用中国的这个产品，或者尤其是在我们知道像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这些非常非常普遍，因为中国的这个价廉物美。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说您觉得未来这样中国的产品大规模的涌进，尤其人工智能方面，我们知道中国收集的数据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领先，因为它有这个整个的监控制度。那么越来越它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等越来越完善，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整个在世界领先地位。您对这种未来的趋势您是怎么看？您觉得危险性在哪里？
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这个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冲突的一部分，就是说实际上所谓新冷战就包括这个内容，只不过是加进了很多高技术、新技术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我想美国呢，它应该是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方面，而是也应该全方位的去考虑。随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话呢，我想美国在几个层面上，一个是在立法层面上，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公司和中共的一些合作或者是出卖一些东西，在立法上要制止。你像这些立法，他要有了这样事件才知道要去立法。所以以前你看美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啊，他的那个行贿的手段是最少的，因为美国国内有法律规定制裁的，所以他就比较少，不像这个欧洲公司就很多，那中共他就更多了。那一个在立法，另外一个呢在行政方面，比如说以前就规定在这个军事基地里面，就是现役军人他某些东西不能用，这个是能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行政和政府机构里面用行政的方法来解决。那再一个呢，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就不断的揭露。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在技术上可以有一定的对抗措施。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以往呢，美国都是以公司在自己做，这个呢，实际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介入的，因为这些已经牵涉到已经不是商业利益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当然这种博弈呢会一直存在，就自从共产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冷战，一直到现在跟中共，其实这个就没有停止过。我觉得就是这个在水涨船高的在一直在对抗。但我相信，最终，这个普世价值应该会赢得胜利的。
好的，好，对不起，夏明教授，最后还有30秒钟时间，请您简短一些好吗？
对，我说一个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面对着目前的这些技术的复杂的这个发展呢，我认为那个全世界的社会呢都在分层，一个是大众社会，一个是精英社会。那么所有这些廉价产品那个不付费的，那么当然会大众所接受。但是呢，我认为呢，在美国根据我的感觉，有一个精英层在形成，他们呢只用付费的，或者有通过付费的服务呢来抵抗了各种我们刚才所说的威胁。
嗯，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恒河杨建立和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